美國副國務卿話將對助俄中企或銀行採取行動。中美防長新加坡會晤，各說各話，學者揭雙方目的。川普封口費案有罪判決後，捐款網站大癱瘓。網傳中共國安叛逃官員曝光澤明澤真容。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1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不是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即可享受15%的折扣。美國連日嚟對中共發出密集警告。5月31日，國務院2號人物坎貝爾表示，美國同盟友將就北京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對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採取行動。據《大紀元時報》報導，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表示，我認為我們主要關注的是那些系統性參與支持俄羅斯的中國公司，我們還密切關注金融機構。他在31日表示，不單止是美國，其他國家亦將採取一些措施，表明美國和盟友對中共在俄烏戰爭上對俄羅斯的支持深表不滿。美國政府近日加強了對中共支持俄羅斯的警告力度。拜登在去年12月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警告要對那些幫助俄羅斯規避西方制裁的金融機構採取懲罰措施。美國財政部2號官員副財長沃利阿德耶莫星期5表示，華盛頓和歐盟必須向中共傳達一個訊息，即中國企業面臨一個選擇，是與美歐經濟體開展業務，定是為俄羅斯提供軍民兩用產品。必須明確的是，中企或者可以在我們的經濟中做生意，又或者可以用軍民兩用產品來武裝俄羅斯的戰爭機器，他們不能夠繼續兩者兼做。他在訪問柏林的演講中表示，我們向中國企業明確表示，我們都準備好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來追究他們的責任。他說，去年俄羅斯從中國供應商入口了價值$52 億的敏感的軍民兩用商品，短短一年內就增加了40%以上。這個星期副國務卿坎貝爾在訪問歐洲期間，亦對北京發出了措辭強硬的警告。他說，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並不是一次性的，亦不只是幾個流民公司的參與，這是一個持續的全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領導層的支持，其目的是在幕後為俄羅斯提供一切支持，使其能夠重組軍事力量、遠程導彈、無人機、追蹤戰場動向的部分能力、遠程火炮等，這是一項旨在基本上不想被發現的努力。他還說，迫切需要歐洲和北約國家就中共的行動向其發出集體關切的訊息。5月31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中共國防部長董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中舉行了會晤，雙方就兩國關係及台灣南海問題交換了意見。對於這次會晤的成果，大多觀察人士表示並不樂觀。這次會晤時長1.5小時，這是兩國防長自2022年以來18個月後首次進行的面對面會晤，亦是繼今年4月通話後雙方首次面對面交流。五角大樓發言人空軍少將萊德在兩人會後發表的聲明中表示，奧斯丁對中共近期在台灣海峽周邊的挑釁活動表達了擔憂。他表示，中共不應該利用台灣的政治過渡作為採取脅迫性措施的藉口。此外，奧斯丁還討論了中共對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方面的支持作用。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則表示，美國對台灣的做法違反美方承諾向台灣分裂勢力發出錯誤的信號，但他亦表示這次會談是積極的，並說北京和華盛頓不可能在一次會晤中就解決所有雙邊問題，但是談總比不談好。董軍在會談中則再次強調， 當前中美兩軍關係止跌企穩的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根據五角大樓發布的會議紀要，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美國和中共軍事指揮官之間的電話交談將在未來幾個月恢復。奧斯丁亦對年底前美中兩國成立危機溝通工作小組的計劃表示歡迎。2022年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共單方面停止了兩國之間的主要軍事溝通渠道。此後兩國之間又發生了美國擊落中共間諜氣球事件，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和時任美國眾議長麥卡錫的會晤事件，以及美國持續軍援台灣、武裝台灣等事件，兩國關係不斷惡化，直到去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在美國加州會談後，雙方先同意部分恢復兩國軍事高層溝通，包括重啟兩軍戰區指揮官通話，但兩國防長一直沒有會面。這個月在中華民國新總統賴清德宣誓就職後，即香格里拉對話會召開前一週，中共再次在台灣周邊發動了軍事演習，稱要對台獨勢力發出戰爭的警告。中共稱賴清德是危險的分裂分子，稱賴蕭沛是毒上加毒。不過大紀元資深編輯和主筆石山在精英論壇透露，接獲朋友信息，中共在軍演的一個幾月前就通知了美方，這個顯示中共這次軍演亦只是一次演。雖然中美雙方都對這次會晤表示了積極的看法，但很多觀察人士卻認為這次會晤對降低地區緊張局勢的前景並不看好。國際評估和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費舍爾對美國之音表示，美中兩軍之間只是各說各話，雙方結構性的衝突不會因為奧斯丁和董軍的會面得以任何改善，就是不要出現崩潰，不要出現一位國防部長對另一位部長的嚴厲譴責的情況，希望會有下一次會議。這個就是雙方真正希望從這次會議中得到的。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和戰略研究所博士林榮佑認為，中共防長對軍隊的控制遠低於美國防長，因此兩軍的往來是否有實質進展，更應該關注未來是否有兩國聯合參謀長的談話，或者是軍種和軍種、戰區和戰區的互動。5月30日在紐約的陪審團裁定前總統川普在封口費案件中有罪，這個亦令川普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總統。就在陪審團作出有罪判決幾分鐘後，大量的現金捐款湧入川普目前的競選團隊，導致他的捐款頁面出現短暫的無法使用。封口費案是指川普涉嫌向成人電影女演員丹尼爾斯支付的未披露款項，在陪審團作出判決的幾分鐘內，川普總統的捐款頁面就出現了500錯誤，提示出了問題，這個引發了人們普遍猜測，大量捐款正在進行中，可能是出於對前總統的支持和對有罪判決的憤怒。隨後川普競選團隊證實，該頁面因捐款過多而被關閉，美國人民看透了騙子拜登操縱的審判。如此多的美國人被感動，為川普總統的競選活動捐款，以至於 WinRed 頁面被關閉了。我們正在努力令網站盡快恢復上線，堅持下去。截至發稿時，該頁面現在已經恢復。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 J.D. Wentz 是川普總統的堅定支持者，他在社交媒體 X 上表示，目前反擊虛假審判的最好方式就是向川普競選團隊捐款，同時分享了一個新永不投降捐款頁面的連接，其中包含前總統的一條訊息，上面寫著，我是一名政治犯，我剛剛在一場被操縱的政治迫害審判中被定罪，上面同時還有川普總統的簽名和一張他的面部照片，他們搜查了我家，逮捕了我，拍了我的照片，現在他們判我有罪，這位前總統呼籲他的支持者捐款，並向拜登傳達一個訊息，即他連任第二任期的機會今天就結束，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立即採取大規模反擊，以至於再入史冊。與曼斯一樣，其他共和黨人亦對這一有罪判決表示譴責，但民主黨和拜登總統競選團隊對判決結果表示滿意。 拜登哈里斯2024年通讯主管泰勒喺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一直错误咁认为佢永远唔会因谋取私利而违法并承担后果。白宫发言人萨姆斯喺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我哋尊重法治，冇其他评论。喺陪审团作出裁决之前，呢位前总统嘅一名律师告诉 CNN，佢嘅法律团队准备迅速上诉，将此案交由纽约上诉法院审理。红潮第一家庭成员向来系外界关注嘅焦点，然而作为中共专制政权嘅当权者，习近平嘅家事却被视为国家机密。受特别保护嘅习近平嘅女习明泽成年后嘅状况一直系网络热点。近日网传一名叛逃中共嘅国安副厅级官员爆出一张习明泽嘅真容，同以往网络热传嘅多个版本唔同。社交媒體 X 帳號陳薇宇話：依張照片嚟自於一名叛逃中共嘅國安副廳級官員，佢同時得到嘅仲有一張習近平軍訓嘅照片，但係經佢搜索查找，發現照片係登喺2014年福建一家報紙上嘅公開照片。依張照片嘅真假無從考證，披露者陳薇宇亦表示唔清楚依張照片嘅真實性。據中共官媒新華社2015年報導，當年2月13日，中國黃曆新年前夕，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同女兒習明澤回訪佢曾經插隊嘅陝西延安梁家河村，看望曾經喺一齊勞動生活長達7年之久嘅父老鄉親。依個係國內當時嘅頭條新聞。不過新華社嘅報導中未包括習明澤嘅名同照片。而在當地地方新聞裏面，仍然可以看到習近平攜妻女訪問梁家河的文字報導，只是同樣沒有習明澤的照片。隨後網上就流傳出下面兩張照片，從照片中看，習明澤和父母非常和諧地緊靠在一起，三人企姿都很隨意自然，一眼望去就是當今中國最典型的三口之家渾然天成的全家福。有人推測這個應該是習明澤成年之後第一次有本人照片被公開到網絡上，不過照片不是清晰度不夠，就是側面照，因此習明澤的長相依然是個謎。香港明報曾經刊登了一張照片，說是習明澤的畢業照。明報還報道說習明澤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心理學和英語，2016年畢業回國。有媒體引述習明澤哈佛同學的描述，說習明澤性格開朗天真，帶一些男子氣概，亦喜歡逛街，和平民一樣敢坐地鐵。他在哈佛的成績不錯，業餘愛好是時裝和閱讀。根據哈佛大學一位叫 David 的老師說，習明澤有來自中國的保鏢24小時保護他，美國聯邦調查局亦派人手暗中保護他，大概是為了保護習公主，確保他可以自由地生活，所以中共嚴禁任何關於習明澤的消息。但亦有觀點認為習近平是怕被政敵或者自己得罪過的人報復，另外亦害怕人家知道家族的貪腐。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